2021年7月，一篇新浪微博撕开了顶流明星吴亦凡面具的一角。跟吴亦凡交往过的女孩都美珠爆料，吴亦凡以拍 MV 选角为由诱骗侵犯多名年轻女性，甚至还有未成年少女，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吴亦凡这边呢，赶忙否认，他的粉丝们为他极力洗地，他代言的品牌急速切割，吴亦凡的妈妈更是直接报警。但是，这波确信儿子清白的举动，相当于是变相大义灭亲，把儿子送了进去。三十而立，吴亦凡的30岁却迎来了朝阳公安的警情通报，随后被判刑，从此顶流变故人。时隔4年的2025年7月，都美竹上了一档访谈节目《嫂嫂请讲》，首次爆料吴亦凡事件的全过程。在节目中，都美竹侃侃而谈，讲述了自己以面试 MV 主角的名义被吴亦凡经纪人带至家中见面、喝酒、玩牌，而后吴亦凡强行与他发生了关系。都美竹还吐槽吴亦凡睡觉打呼噜、有啤酒肚，事后吴亦凡要求与他交往，自己是被动答应的。都美竹还透露，当晚啊，参与聚会的还有其他女生，年纪在16岁到20岁不等。这些女孩的共同点都是个子高、腿长、瓜子脸等等。在和吴亦凡交往的期间，都美竹发现自己身边的多位女性朋友都和吴亦凡有交集，甚至自己同寝室的室友也声称吴亦凡在追她。曾经，都美竹敢于站出来发声，让玩弄女性的顶流明星受到惩罚。但一直以来，他自己也承受着想红博眼球的争议。嫂嫂请讲这档节目因为邀请过薛之谦的前女友李雨桐等话题人物而小有名气，主打女性互助、情感防骗，都美竹的加入让这个节目瞬间出圈。但是啊，很快这期节目的风评就从治愈访谈变成了争议漩涡，网友们都在觉得这不就是在消费过往的伤疤吗？当初都美竹强调啊，自己和吴亦凡又不是恋爱关系，而是纯受害者。现在呢，以嫂嫂的身份贩卖过往经历，还打出什么顶流终结者、18岁屠龙的这种 slogan。有网友甚至直接指责都美竹的人设分裂。果然啊，没过2天，这期节目就看不到了。随后这档栏目就因为炒作遭到各大平台的咔嚓，所有节目都被下架了。随着事件的发酵，连带故人也被送上了热搜。作为 XO 的前成员之一，吴亦凡从出道到出事一直不缺热度和流量，但资源咖德不配位的质疑声始终围绕着他，出道以来的桃色新闻更是从来没消停过。从温哥华的少年时代到偶像巅峰的流量狂潮，再到阶下囚的落寞境地，他的人生起落如同坐过山车一般，攀升与下坠都在短短的30多年间完成。今天啊，就让我们来回望吴亦凡案件的前因后果。1990年，吴亦凡出生在广州，他原名李嘉恒。10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吴亦凡一直跟着妈妈吴秀琴生活。吴秀琴啊，在吴亦凡的成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的缺席，母亲的强势，吴亦凡就在这种角色失衡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据吴秀琴的朋友说，吴秀琴年轻的时候十分美貌，而关于吴亦凡的父亲呢，一直都是谜一样的存在。吴亦凡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跟他爸不熟。
So what is the last time you guys actually talked?
Me and my dad?
Yeah.
Like never.
Never?
Yeah.
I mean, do you have pictures of him and anything like that?
Nope.
有网友爆料过，吴亦凡的父亲叫李开明，湖北石首人，80年代末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回武汉读研究生，与在水利学院的吴秀琴相识相恋，在广州结婚后生下吴亦凡。吴亦凡也微博回应了，说家庭是他最后的底线，所以这事儿啊，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吴秀琴在当年也应该算是个厉害角色，她2000年左右在广州就开了规模不小的饭店，离婚后很快拾掇好国内的生意，带着儿子移民加拿大。移民的时候就把儿子的名字给改成了吴亦凡，也有说法说吴亦凡呢是签约 SM 公司前才正式改的名。在加拿大呀，吴秀琴全心全力地照顾着这个儿子，作为一名单身母亲，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儿子身上。吴秀琴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圈，也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团举办的活动，7年没有出去工作，靠之前的积蓄生活。他给吴亦凡规划的目标是考个好大学，毕业当医生，结婚生孩子，在加拿大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吴秀琴决定在儿子没上大学前就不再婚，不允许第二个男人进入家中。2005年，吴秀琴回国处理生意上的事务，就把吴亦凡带回了广州。吴亦凡在这个阶段受过比较专业的篮球训练，他以篮球特长生的身份在广州市第7中学借读，担任校篮球队队长。 曾带领队伍取得2005年少年 NBA 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华南地区冠军。有了热爱的运动，一向沉默的吴亦凡总算交到了好朋友。他的梦想是进 CBA， 进 NBA， 但是母亲否决了他，理由是容易受伤，职业生涯短暂，再加上测了骨龄之后呢，吴亦凡的身高很难长到1米9。于是啊，他当篮球运动员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在广州待了1年多，吴秀琴又不顾儿子的反对，把他从广州拉回了温哥华。吴亦凡一开始在温哥华的 Winston Churchill 读中学，后来转到了 Point Grey。Churchill 呢是温哥华地区最大的公立学校，张韶涵、彭于晏都曾经在这读书。在高中期间啊，吴亦凡在餐馆打工洗盘子，每天8个小时，时薪是8加币。因为个子高，水槽低，常常弯着腰，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还去 KTV 打过工，端盘子、端饮料。
那你都干过什么呀？工作就是能赚到钱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进了一家餐馆洗盘子，那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腰疼了。就是因为我高，我得这么洗，就一天这么样洗，放洗放一天这样的。
一天啊？
对，8个小时，整一天1个小时8块钱。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 KTV 打工的时候，就是客人进来呢，需要跟他说欢迎光临。然后呢，我就刚好端着2杯绿茶，就转过来之后，然后有人进来，叮叮叮，然后一看美女，欢迎光临，啪，全洒了。
对很多海外华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啊，这样的经历并不陌生。除了补贴家用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打工能让人体会到一种在社会上的独立和自由。然而啊，这份自由在吴亦凡的家庭中并不存在。母亲管教极为严格，不仅替他规划好未来，还掌控着他的朋友圈，甚至在他最痴迷篮球的时候强行终止了他的篮球梦。少年吴亦凡在这种高压下倍感压抑，他常常独自外出散步，借此平复与母亲的冲突。母子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复杂，既紧密依赖又彼此折磨。进入青春期之后，吴亦凡愈发渴望挣脱母亲的掌控，他多次离家出走，想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抗议。他想证明自己已经独立，也想要获得哪怕片刻的喘息空间。而就在这时，命运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2007年，韩国娱乐公司 SM 来到温哥华招收练习生。当时吴亦凡还不到17岁，但是看到包吃包住的条件，他立刻意识到，这或许啊是逃离母亲独自生活的好机会。凭借着187公分的身高和外貌的优势，他顺利通过层层选拔，一纸合约签下10年。吴秀琴自然是坚决反对啊，但这一次儿子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正所谓儿大不由娘，他毅然选择了韩国之路。对于吴亦凡来说，这不仅仅是追逐舞台梦想，更是从家庭牢笼中突围。抵达韩国后，他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而另一边呢，吴秀琴却仿佛一下子被抽空了，一度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按照 SM 的规定，他一年只能探望儿子一次。当了4年练习生之后呢，吴亦凡作为韩国组合 XO 的成员和 XOM 的队长正式出道，艺名为 Chris，主要负责 rapper 和门面担当。 XO 这个组合呢分2个队， XOK 和 XOM， 每个队都是6名成员， K 代表 Korea， 成员都是韩国籍，专注韩国市场，后者的 M 呢就是 Mandarin， 主攻华语市场。除了队长吴亦凡，队员还有大家熟悉的张艺兴、鹿晗、黄子韬，这4个人啊正是日后的归国四子。 XO 专辑呢通常分为韩文的 K 版和中文的 M 版，内容相同但语言不同。 XO 当时有多能打呢？首张 EP 妈妈掀起了不小的轰动，咆哮更是成为现象级单曲，被美国 Billboard 评为年度最佳 K-pop 单曲。靠这一首歌， SM 娱乐直接换了一栋大楼。等到上瘾上线时，庞大的粉丝群体瞬间涌入下载，硬生生的把中韩两国的音源平台给干瘫痪了。在 XO 的12名成员当中，吴亦凡凭借出众的身高、深邃的五官和冷酷的气场，被粉丝称为斯曼男，也就是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完美男主角啊。无论走到哪儿，他总是最先吸引路人视线的那个。演唱会现场，粉丝的应援灯牌上最常闪烁的名字就是 Chris。在机场，他出现的地方会被瞬间堵得水泄不通，粉丝尖叫此起彼伏。队员们也打趣说，只要他们一同外出，回头率最高的那一定是吴亦凡。对于许多年轻的粉丝而言，他不仅是偶像，更是一种象征，高大冷峻，充满距离感，却又带着强烈的明星光环。 然而啊，刚出道还没满一年，吴亦凡就闹出了明星生涯中的第一个桃色绯闻。2013年，同样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林希亚和吴亦凡的绯闻曝光，暧昧聊天记录流出，女方还甩出疑似是吴亦凡的床照。没想到啊，这舆论一边倒的把屎盆往女孩身上扣，王思聪更是跳出来骂这女孩想红想疯了吧。林希亚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了很多好朋友，变成了人见人躲的瘟神，家人也因为伤心意外离世，她的沉默和痛苦被吴亦凡粉丝的谩骂彻底掩盖，直到8年后才等来了她的正义。吴亦凡呢，则很快投入到下一张专辑和巡演当中，仿佛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但当一个人习惯了用光环掩盖裂缝，终究会在某天迎来全面的崩塌。2014年5月11日 ,XO 结束了在上海的演唱会之后呢，吴亦凡并没有和队员们一起回韩国。4天后，他向首尔韩国大法院提交申请，请求判决他与 SM 娱乐的合约无效，他要离开 XO。理由啊，是 SM 娱乐对中国大陆艺人的不公平待遇，个人发展受到公司限制，以及身体在高强度工作的压力下出现了病症。吴亦凡没有把这件事提前告诉队里最好的朋友黄子韬，这让黄子韬很受伤，他感觉被好兄弟背刺了。不过没多久，归国四子其他3位成员也离开韩国回国发展。吴亦凡的解约这个事儿啊，看似很突然，但其实在他解约的2个月前，吴秀琴已经在香港注册了新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给儿子铺好了路。回国发展对于吴亦凡来说其实非常合适，前 Super Junior 成员韩庚离开了组合后，回国发展的非常顺利，这给了吴亦凡信心。果然啊，他一回国资源就好到爆棚，首先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是金圈导演。凭借几乎为零的演技，他一上来就演了徐静蕾导演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还是男主角。这么难看的电影，靠着粉丝硬是砸出了2.8亿的票房。各路资本一看，好家伙啊，用小鲜肉竟然能有这么高的票房回报率，在选角上更是肆无忌惮，为流量马首是瞻了。随后吴亦凡陆续主演了《老炮》《致青春二》《原来你还在这里》《下有乔木》《仰望天堂》《绝技》等等，贡献了演技诸多名场面。
你说话，你知不知道我在和你像个石头一样？
与此同时，吴亦凡拈花惹草是由来已久了。2016年6月21日，19岁的小纪娜发帖自曝是吴亦凡的女友，爆料吴亦凡与多人约炮，还对自己冷暴力。不出意料，跟曾经的林希亚一样，小纪娜也成了众矢之的，被贴在身上的标签有整容脸、蹭热度、外围荡妇等等。更逆天的是一些大 V 近乎反制的发言，比如著名编剧六六说，女的也是贱哈，明明是炮友还想睡出个青史留名，把我们凡凡吓着，毁了以后多少女粉丝的福利啊。奇葩说的辩手马薇薇说，明星粉那是福利啊。时尚圈的女总裁苏芒说，担得了多大荣耀就经得起多大诋毁。在这件事上，吴亦凡除了收获加拿大炮王的外号外呢，基本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了。有网友因为在微博创建了炮王吴亦凡的话题而被起诉，法院判吴亦凡胜诉，获赔精神损失费20000元。而就在小纪娜爆料的几天后，吴亦凡火速签到了耀来成龙影视集团的旗下。当被问到吴亦凡的桃色新闻时，成龙说，每个人都有负面新闻，我都会有啦，那些新闻总会过去的。找到靠山对于吴亦凡来说好处是很明显的，小纪娜这事很快被压了下来，吴亦凡继续迈向事业高峰。他的红火啊，让资本加剧了对头部艺人的依赖，被资本争夺的所谓顶流成了香饽饽，着实难谈管理。他们身边围绕着无数的追捧者，链条上有无数的人靠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在资本的保护伞下，一旦出了问题，利益相关方都会帮忙擦屁股，这就相当于变相鼓励吴亦凡之类的流量明星的放荡和无所顾忌。殊不知几年后啊，这些桃色新闻终究会成为压死吴亦凡的最后一根稻草，把他给送进大牢。2017年，周星驰和徐克联手推出的《西游伏妖篇》上映了，吴亦凡在里面饰演唐僧。影片公映首日票房破3亿，在当时啊，创下了华语片单片单日最高票房的记录。至于这篇到底好不好看，只能说都不值得咱一评的。当主持人采访主创团队，问吴亦凡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被周星驰选中时，吴亦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肯定是因为我的演技吧。
如果你不是靓仔，我哋点解会揾你咧？
一定是因为我的演技。
系啦。
星爷尴尬的脚趾抠地，徐老怪呢演都不演了，直接笑场了。除了男主啊，吴亦凡还客串了一些好莱坞大片，比如吕克贝松导演的《星际特工：千城之城》，范迪塞尔主演的《极限特工三：终极回归》。不只是影视资源好，吴亦凡一直都是时尚圈的宠儿，杂志封面上个不停，各种代言接到手软，国际上也频频露脸，参加了好几次 NBA 全明星名人赛，还担任了 NFL 第52届超级碗推广大使。在唱歌的老本行上， July 和 Juice 等单曲在 iTunes 美国总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因为都是英文歌，加上粉丝刷榜的嫌疑，所以啊，在中文听众和路人中缺乏传唱度。直到中国有嘻哈和大碗宽面出圈，吴亦凡才在非粉丝群体中打开局面。2017年，爱奇艺的《中国有嘻哈》横空出世，节目由吴亦凡、潘玮柏、张震岳、热狗担任导师，成员呢是小众的地下说唱歌手们。这些选手啊，和主流完全不搭嘎，一位比一位个性，穿的是五花八门，头发是五颜六色。选手们厂牌的名字也非常清奇，什么活死人、红花会、CDC， 听得我大脑都快宕机了。这个节目呢，创造了很多的新名词儿。我第一次知道 beef 不是牛肉，而是指俩人有矛盾了，下一步就要发歌互相 diss 了。除了吴亦凡的
有 freestyle 吗？
有 freestyle 吗？
热狗和张震岳的，我觉得 OK， 我觉得不行，也是火出了圈啊。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 OK。
我觉得很普通。
我觉得 OK。
我觉得不行。
有一说一啊，吴亦凡搞说唱还是比电影强一些的。节目里呢，他的造型非常亮眼。每次出场，身上的衣服、墨镜、项链、球鞋都成了大爆款。这档节目也让很多地下说唱歌手走向了地上。而双冠军之一的 PG One， 因为和嫂子做头发事件，被网友称为“那年有嘻哈，奶量没了家”。
我老婆做头发呢，昨天做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头发，嗯，很好看，非常好看。昨天做头发做了好长时间。
这些负面新闻还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李小璐以一己之力荡平嘻哈圈，被网友封为平嘻王，嘻哈文化从地上又重回了地下，过了好一阵才逐步回归主流，这些都是后话了。大家如果对这档现象级的综艺以及后续的 drama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回头可以再给大家展开讲讲哈。在2018年的时候啊，内娱影视行业还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由冯小刚执导、葛优、范冰冰、张国立主演的《手机二》被崔永元举报。这个事儿啊，成为影视业税收风波的导火索，本就起伏的娱乐业遭遇全面冰冻。吴亦凡背后的资本大佬之一齐建宏也没能抽身，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吴亦凡很幸运，因为他搭上了互联网综艺的快车。中国有嘻哈结束之后呢，爱奇艺自制的 S 加级说唱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新说唱2019》《新说唱2020》均邀请吴亦凡入局。不过啊，有凡凡的地方怎么会少了争议呢？由于在演唱中过度依赖 Auto Tune， 也就是电音，吴亦凡的现场水平屡遭质疑，加拿大电鳗的称号也随之而来，与加拿大炮王一并成为网络上的调侃。虎扑的网友甚至发出吴亦凡无修音视频你能坚持几秒的帖子，嘲讽他的音准差劲儿。面对质疑，吴亦凡没有选择用舞台和作品去回应，而是第一时间请律师发声明，粉丝也大规模出征，打算替偶像证明。可是啊，他们在虎扑却连帖子都发不出去，因为注册时候的直男问题把粉丝大军都堵在了门外。虎扑呢，凑热闹不嫌事大，干脆把点赞的按钮改成了吴亦凡的口头禅 skr， 粉丝们气急败坏，只得转战微博，3000多万粉丝对战虎扑500多万直男，场面混乱至极。吴亦凡本人也亲自下场，没有劝阻，反而让战局愈演愈烈。粉丝以为这是守护偶像，路人看了就只觉得吵闹，这顶流整天盘旋在公众视野里，久而久之，反感远比好感会更快的积累。至于吴亦凡的唱功到底咋样，只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2017年底，他在江苏卫视跨年晚会上跟周华健合唱《刀剑如梦》，没开 Auto Tune， 跑调跑的八头牛都拉不回来，被老前辈甩出了18条街都不带拐弯的。也许啊，这就是废铁和王者的区别吧。 而吴亦凡的 freestyle 水平呢，在西安录综艺的时候也已经展现过了。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宽，就像它个碗，它有大又圆。
这个选手，我是想要说，真的是 skr skr。
算了，还是放原片吧。
我唱什么都拿手的，你们随便点一首，怎么给你们唱？要不你就给我打一个 beatbox， 我就随便跟他们 freestyle 一段说唱。哎，
好了，
哎，准备好了没有？哎，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宽，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圆。你们来这里吃饭，觉得饭很好吃，我开心。你们来这里吃饭，就像我给你们拉面一样很开心。哎，
哎，啊啊！哇，怎么样？
当时啊 ，B 站上有很多恶搞视频，网友们都在嘲笑吴亦凡的 rap 水平。但也许是有了之前的经验吧，吴亦凡团队这一次的公关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面对质疑，吴亦凡用作品回应，以一首《大碗宽面》华丽登场，丝毫不避讳综艺上被群嘲的 rap， 主动自黑，让大家听得开心。这首歌啊，用上了中国传统乐器古筝，旋律也朗朗上口，路人对吴亦凡的好感度蹭蹭上涨。曾经的差评烟消云散，大家纷纷夸他接地气，玩得开。大碗宽面让吴亦凡暂时赢得了路人的掌声，但掌声背后真正的危机并未远去。舞台下他的状态和私生活开始成为新的谈资。2019年5月，吴亦凡上了综艺《向往的生活》，大家猛然发现 idol 怎么发福了呀，脸胖的都肿起来了。在节目中他说自己感觉到孤独，还要征婚，大说土味情话，我是你的大碗，你是我的宽面吗？其实啊，这一年吴亦凡的感情生活也没闲着。2019年8月，他和秦牛郑薇的车库牵手照被曝光，不出所料，女方又被称为心机女，借吴亦凡上位。秦牛郑薇发微博，没交往，没视频，没故事，以此收尾。纵观吴亦凡的每一段绯闻啊，他都能全身而退，粉丝也更加坚信了他是被女方利用的纯情大男孩。2020年，吴亦凡担任男主的电视剧《青簪行杀青》，这是一部由腾讯投资3亿的古装悬疑剧。这部剧的女主杨紫啊，一直是望男主圣体，谁跟她搭戏，谁都能升咖。结果到了2021年，本来这部剧都要播了，吴亦凡却出事了。2021年的暑假，吴亦凡给大家送上了一档王炸，不是辣眼睛的电影，也不是燃爆天的综艺，而是关于他裤裆里头的那些秘密。为了方便大家理清前因后果，咱们直接按照时间线去盘，一起回顾一下当年足以载入内娱史册的吴都大战。2020年12月5日，正如都美竹在嫂嫂请讲中爆料的那样，时任吴亦凡执行经纪人的冯某以挑选 MV 女主角面试为由，邀请18岁的都美竹和十来个人晚上一起到吴亦凡家中参与聚会，一起玩桌游，一起喝酒。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其他的聚会人员陆续离开，都美竹酒后在吴亦凡家中留宿，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并开始交往。12月8日，吴亦凡给都美竹转账3万元用于网络购物，此后二人保持微信联系，直到2021年4月，吴亦凡玩起了失踪，忙着跟别的网红啊约会去了。都美竹向好友刘某文诉说自己受到了冷落，两人一合计决定公开与吴亦凡交往的过程，以提升网络知名度。7月8日至7月11日，都美竹发博指控吴亦凡以选角的名义诱骗女孩发生性关系，其中还有很多未成年少女。光看这几个字眼啊，谁都得炸毛，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渣男行径了，纯纯的畜生啊。但是呢，有了之前林夕亚、小纪娜的经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个娱乐圈的桃色丑闻，吃瓜热闹之后，凡凡肯定会依旧屹立不倒的。没想到啊，这次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导致凡凡翻车的，除了都美竹坚定地打响了第一枪，两个关键人物的登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第一个啊，是网文写手徐某，他看到都美竹的微博之后心想，机会来了，可以捞一票啊，于是就私信都美竹，俩人呢一拍即合，徐某摇身一变成了幕后编剧，根据都美竹的经历写了10来篇微博小作文，经典的段子我的很大你忍一下，吴谦，哎，这都是他笔下的杰作，意思很直接，你吴亦凡外表再怎么装酷耍帅，结果床上功夫不行啊。这些比喻呢，狠狠地拿捏了吃瓜群众的嗨点。后面他还操刀了那篇杀气腾腾的决战，行文专业，针针见血，可以说徐某的代写在这件事情的传播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谓是都美竹的宣传部长了。 吴亦凡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喜欢清纯的像天使一样的女孩，那所谓天使就是指18岁上下肤白貌美腿尬长还得涉世未深的姑娘，猎物呢多是网红和艺术生，套路也是万年不变，一开始甜言蜜语各种肉麻昵称轮番上阵，什么小桃桃啊傻猪猪呀、牙都要糊掉了。
我喜欢那个长得特别的像天使一样的女孩，干干净净的，就特别看上去很单纯的。
我要跟嘟嘟一伙儿，宝宝我好喜欢你啊，咱俩在一起吧，我会对你负责的。
可是啊，过了热络期那就是渣男失联的戏码了，等女方前来讨说法时，他就迅速隐身，再把脏水往女孩身上泼。有心理学者认为啊，吴亦凡呢是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对于性的追求趋于变态，稳定的恋爱关系满足不了他，他需要更多更年轻的女孩来满足他无尽的欲望。所以啊，如果没有这第二个关键人物的奇葩切入，那这个事件呢，可能还真就只是停留在网络舆论层面了。这个人呢，姓刘，诈骗界的戏精一枚。要说他有多聪明，倒也不至于。可是他一顿骚操作啊，直接把自己连带着吴亦凡给送了进去。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他呀，先是在网上看热闹的，看着看着，灵机一动，这两边激情对线，吴亦凡下不来台，正好可以借此骗一波啊。于是呢，刘某注册了一个女号，假装自己也是受害者，骗取都美竹的信任，套出了一堆的内幕之后呢，转身找上了吴亦凡的律师，开价300万，把自己和都美竹的银行卡号一并甩了过去，想着如果能得逞，都美竹吃肉，他自个儿怎么也能喝点汤吧。结果算盘是打得啪啪响，最后啊，一分钱也没进他自个儿兜里，反倒是吴妈吓得赶紧先给都美竹的账户上打了50万灭火。刘某一看，哼，自己忙活半天，连根毛都没捞到，于是啊，干脆直接冒充都美竹，向吴亦凡的律师索要剩余的250万，结果自然是没能得逞啊。这一下啊，刘某的心态彻底崩了，但他还是不死心，于是啊，绞尽脑汁，神来一笔，他呀，居然又反过来冒充吴亦凡的律师，跑回去呢，吓唬都美竹，让都美竹签一个和解协议，否则就要向吴亦凡退款那50万。不得不佩服啊，这操作实在是太秀了，属于左右脑互搏了。都美竹这个时候反应过来了，收了人家钱实在是烫手，万一回头吴亦凡方面告他敲诈勒索怎么办呢？于是啊，也就同意了退款。这刘某啊，把自己的支付宝账号给了都美竹，但是因为支付宝限额的原因，都美竹只能一笔一笔的转，陆续给他转了18万。到这儿啊，刘某总算是有所收获了，但是场面彻底乱套了呀。因为吴家这边觉得我们已经给了50万，你居然还在微博上持续不断的发帖，看样子你都美竹是根本不想和解了。都美竹这边觉得，哎，你们先是莫名其妙要给我打钱，然后又突然逼我退钱，这是哪门子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呀？更搞笑的是，吴亦凡、都美竹、律师这三方居然全程零对话，所有的桥段啊，都是刘某一个人在线上表演，反复横跳。7月14日，眼看事态无法掌控，不明真相的吴妈直接向朝阳区警方报案了，称遭到都美竹的敲诈勒索。警察来这么一查吧，好家伙，刘某他诈骗是没跑，但顺藤摸瓜这么一扒，吴亦凡自己的罪证也因此坐实了，于是双双进局子。所以说啊，吴亦凡最后还真是栽在自己亲妈手里，硬生生被来了个大义灭子啊。很多人以为能把都美竹、吴亦凡耍得团团转的人，那肯定是个高手啊！没想到这刘某竟然是个只有初中学历、23岁的托尼老师。不得不说，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们曾经做过一集加拿大网络诈骗案“隐身宅女帮人约炮”的节目，情节如出一辙。我们严重怀疑这个托尼老师是参考了宅女的操作。吴亦凡呢，垂死挣扎的时候发微博说：“如果有这类行为，会让自己进监狱的。”结果求锤得锤，真就进去了。惊慌失措的粉丝们组建了吴亦凡救援群，不过从聊天内容来看，粉丝们的发言相对比较幼稚。紧接着吴亦凡的超话被关了，粉丝们的天塌了，跑到还没来得及被封的一些话题底下哭诉着寻找组织，还有很多粉丝跑到吴亦凡最早发的微博下面心有戚戚焉的大诉衷肠。与粉丝的不离不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亦凡代言的各路商家，他们火速删帖，纷纷跑路。很快，吴亦凡的社交媒体全都被封了，粉丝连哭坟的地方都没了，吴亦凡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曾经力挺过他的那些大 V 也都被禁言。 2021年对于吴亦凡来说堪称魔幻，前一个月他还是挎着 LV 的时尚宠儿，后一个月就成了法制咖。曾经遇到的困难，他的母亲和身后的资本都会给他来收拾烂摊子。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无论他的母亲再怎么神通广大，他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2022年11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案，对被告人吴亦凡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附加驱逐出境，以聚众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吴亦凡本人和家属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1月24日，吴亦凡案二审维持原判。都美竹呢，从爆料伊始，自身的争议从没停过。起初吴亦凡的粉丝质疑他炒作博眼球，但也有很多人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女孩，很支持她。这两年走上颜值博主路线的都美竹还打造了自己的品牌 In Blossom。 根据爱企查显示，2024年4月都美竹成立了乌兰浩特市集社买手服装店，经营范围涵盖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等等。2024年，一名姓朱的女士发帖称自己是个单亲妈妈，曾经是都美竹的粉丝，因为都美竹说自己患抑郁症，打官司需要费用，亲人生病等等原因吧，陷入了经济困难。同情心泛滥的朱女士先后累计向都美竹转账近20万元。后来呢，朱女士急需用钱，看到都美竹这边消费奢侈，不仅购置了复式别墅，还美美的出国旅游，于是啊，朱女士想要让都美竹还钱，结果遭到拒绝，多次索要只拿回3万元的感恩费。
都美竹以各种理由骗我赚钱，转头却进行高消费打造人设，更是诱导我删除关键的聊天记录。
感觉被欺骗的朱女士在2023年12月将都美竹告上了法庭，但在2024年3月该案开庭时，都美竹并未现身。她委托的律师在庭上辩称，案件涉及的金钱是朱女士赠予的，而非是借的。于是啊，朱女士就在微博发帖开撕都美竹。都美竹多次发文否认诱骗粉丝钱财，但网友们并不认同。今年6月份，朱女士前往内蒙古呼兰浩特市公安局报案，并呼吁与她存在同样受骗经历的网友站出来抱团发声。都美竹紧跟着发了回应。
曾经顶流的粉丝一直也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粉丝疯狂造谣我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敲诈犯、诈骗犯，网传我诈骗丁女士20万这件事，逃出她之前刷礼物和我帮助她的几万元，还有10万元的争议，我自己跟身边人凑了10万，但这10万不是给她的，我要用来做捐款，用来帮助被性侵女性和被网暴的女性。
都美竹还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事，就是她花了几十万的律师费状告了一些自媒体使用她的照片侵权了。但令人迷惑的是啊，这些自媒体大多都是曾经发文力挺过她的大 V，其中还有帮他发声的观察者网，一块儿也给告了。都美竹方呢，先是给被告发律师函，一开口就要1万到3万的赔偿费，把这些自媒体吓了一跳。等到对方慌了，他就大方降价，降到2000甚至是800块就能和解。根据已公开的法律诉讼文书显示，都美竹发起的维权诉讼多以撤诉结案，这个做法被批是碰瓷儿式维权。网友表示，你这么做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你的人来说也太令人心寒了吧。这次啊，都美竹上节目也被网友认为是从受害者到嫂嫂，这是一场身份错位的炒作，让大家从同情转向了质疑。不过啊，她能够在公开的场合揭开自己的伤疤，讲出自己的遭遇，让更多的年轻女孩们引以为戒，从这一点上来说还是非常有勇气的。对林夕亚、小纪娜、都美竹等女孩来说，在自己年轻且没有社会阅历的时候遇上了帅气的顶流男明星，就像偶像剧照进了现实啊。女孩子们都幻想着这段浪漫的奇遇能有一个完美的结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冷暴力和断崖式分手。至于都美竹到底是屠龙少女终成恶龙，还是身正不怕影子斜，看来啊，只能靠时间来验证了。在这个混沌的娱乐圈中，花无百日红，吴亦凡就像大碗宽面的歌词一样，真的洗洗睡了。没有过硬的实力，却被粉丝和资本追捧着，逐渐迷失，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放纵无度，为所欲为，从而走向不见底的深渊。这几年啊，因为下半身被封杀的艺人不在少数，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也许守住底线才是王道。至于有说法说，每次流量明星出事，恰好都有社会热点的事件发生，凡凡们只是点儿背， 是被用来转移视线的牺牲品，那也只能说苍蝇也不叮无缝的蛋，或者说你在粪坑里淘金总免不了呛到屎。感谢收看 M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